我们这个生命的旅程走得很快啊。
我一个生命的旅程长得很快啊。
其实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
你不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我觉得人越老时间就过得越快。
不过人越老的时候时间走得越快。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读小学过了好久都还没过完。
我觉得我读小学的时候过得好久都没过完。
我从中国大陆一直，我的老家在湖南。
我老家在湖南。
啊，然后就一直跑到昆明啊。
对，一直走到昆明。
然后从昆明又坐长江又回到我的老家。
从昆明呢，坐到长江又慢慢翻回老家。
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台湾。
然后坐飞机去到台湾。
还在读小学四年级。
仲喺度读小学四年级。
真久啊。
真系耐啊。
啊。但是后来就慢慢快起来了。
但后来就渐渐地发起身了。
中学六年也觉得蛮快的。
中学六年都觉得几快脆。
大学四年就更快了。
大学四年就更加快。
那念完研究所出来工作以后，哇，真是快得吓死人了。
做研究所出来工作之后，简直快得吓死人。
啊，我现在在大学里面教书，已经进入第29年。
我在大学里教书，已经进入第29年。
真是不可思议哈。
真是不可思议。
想当年我们出来教书的才不到30岁。
从当年我出来教书的时候，不过不到30岁，
现在已经快要60岁了。
现在就来将近60岁，
这不可思议哈，
真不可思议
啊！所以看到在座各位的年轻人，真是很羡慕你们。
所以在座各位都好年轻，我好羡慕你们
啊！看到各位年长的，我也觉得我快要跟你们差不多了。
在座各位年长，我都觉得我都同你们差不多。
哎呦，越来越快嘛，
越来越快。
时间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哈。
时间真系一个好奥秘的事。
这个我们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哈。
你当我老朋友见面的时候，
常常会这样彼此惊讶的叫一声，
你就彼此惊讶咁叫一声。
哎呀，你一点都没变啦，你还是老样子啊！
哎呀，你真系冇变喎，都系老样子喎、
啊。没有变，还是老样子啊！
冇变，都系老样子。
只有那个脑子是对的，
只有个脑子系对嘅。
真的是很，生命就是这样，很快就过去。
生命就系咁样，好快过去啦。
啊，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我真系要珍惜我哋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关系中。
所以今天早上我同大家分享一个问题，我哋活在一个关系里头。
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活在关系中的人。
这个叫做活在关系中的人。
那我用一个圆来表达这个关系。
我用一个圆来表达一个关系。
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事情都要美满圆融啊。
我中国人常常都讲美满圆融。
那么我把这个人放到一个圆周的中心。
我将这个人放在一个圆周的中心。
那么他有四种不同的关系。
他有四种不同的关系。
啊，第一个是人对自己的关系。
第一个对自己的关系。
第二个是人对人的关系。
第一个人对人的关系。
他们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面。
他们同样的水平上面。
那另外两个关系是人对物的关系。
另外两个关系人对物的关系。
然后是人对神的关系。
人对神的关系。
他在一个垂直线上。
然后垂直的线上面。
对，我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我今天所要跟各位所说的这个主题。
我用这样的概念来向大家表达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那么这个图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图的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人在这个圆周的中心。
是人在圆周的中心。
那么它要产生四种关系。
它产生四种关系。
那么这四种关系都是到圆周的这个半径。
这个四种关系都是圆周的半径。
那我们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
从圆心到圆周它的距离是一样的。
从圆心到圆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有一个概念。
所以我有一个概念。
很可能有些人现在会觉得有点不太同意。
不过有些人现在都不太同意。
不过你先试试看。
不过你先试一下啦。
我认为这四种关系要平衡。
我认为这四种关系都要平衡。
它要同等的重要。
同时呢同等的重要。
所以人跟神的关系。
所以人同神的关系。
人对自己的关系。
人对自己的关系。
人对人的关系。
人对人的关系。
人对物的关系。
人对物的关系。
必须能够化成一个圆，它才能够成其为圆满美满圆融。
必须可以画成一个圆，它才可以称为是圆满圆融。
那么如果哪一个部分特别偏重的话，
如果哪一个部分特别偏重的话，
那么你就知道画不出圆来了，
就画不出圆来了。
好，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图来把我们昨天讲的做一个总结，
如果我将这个图将我们昨天讲的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哈，
我就会发现。
那么中古时期，
中古时期呢，
一种就是过分发展对这边的关系，
一种是过分发展对国民的关系，
我们不管它发展的正常不正常哈，
这个发展正不正常？
我们会发现，中古时期有一些人专门发展对这个的关系。
中 古时期呢，有啲人就特别发展对呢个关系。
对于那个中国的一千年的那个所谓黑暗时期啊，我们会发现天主教要负很大的责任。
对中古时代呢，一千年的黑暗时期，我们发现天主教要负好大的责任。
他只从这方面去走。
佢就系往嗰边走。
他忘记了人跟人的关系。
佢忘记咗人同人嘅关系。
他是忘记了人跟物的关系。
佢忘记人同物嘅关系。
又忘记了人跟自己的关系。
又忘记人同自己嘅关系。
所以他变成一个畸形的发展。
就变成一个畸形嘅发展。
啊，这是中古时期一个现象。
呢个中古时期一个现象。
那我们现代呢？
如果我哋而家咧，
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也有些问题。
我哋现在都有啲问题。
有些人是只发展这个关系。
有啲人只系发展呢个关系。
所以我们说了所谓唯物的科学主义。
昨天我们讲过唯物的科学主义，
只把人跟物建立一个关系，
只是将人和物建立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拼命的延长，
所以这部分拼命的延长，
我们画不出一个圆来，
画不出一个圆来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还有一些人呢，
那么就只在这边发展关系，
只在那边发展关系，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
因为中国传统很重视人跟人的关系，
因为中国传统很重视人和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就属于家庭，
所以我个个人生出来都属于家庭。
有人分析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我们中国文化是家本位的文化，
对，有点分析过中国文化，讲我哋中国的文化是家等位的文化。
啊，那么我们只发展这种关系，
我只系发展呢种关系，
所以我们讲孝道，
所以我讲孝道，
我们的孝道变成一种片面的孝道，
我哋嘅孝道变成一种片面的孝道。
啊，这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所以如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信耶稣了。
所以如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做咩我哋仲要信耶稣啊？
我们做父母就好了。
去做父母咪得。
一做父母就不会犯错。
做个父母就唔会犯错噶啦。
对，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所以你发现呢个中间有啲嘢值得我哋去深思嘅。
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古代很多的悲剧，大概只发展人跟人的关系。
会发现我们中国古代好多嘅悲剧，系因为我只系发展人同人嘅关系。
只把人放在一个社会文化的组织中去看。
只系将人放一个社会文化嘅组织里头去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人是属于那个组织，
如果人只是属于那种组织，
如果人是属于一个社会，
人只是属于一个社会，
人的存在是为那个组织，为那个社会而存在，
人的存在不过为了一个社会一个组织而存在，
那么人的主体性就没有了，
那么人的主体性就没了，
人就变成那个社会那个组织的附属品，对不对？
人就变成那个社会那个组织一个附属品。
这是我们昨天讲到台湾过去的几年经济的发展，把人变成发展经济的工具，对不对？
我昨天讲到了台湾这几年经济的发展，就将人成为经济发展一个工具。
其实在中古时期的黑暗时期也是这样，
其实中古时期黑暗时期都是一样的，
那个地主利用农奴去生产，
地主利用农奴去生产，
所以农奴就不是人了，
所以农奴就不是人了，
农奴是地主获取财力的一个工具，
农奴是地主获取财力的工具，
所以这时候人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人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发展关系只偏向一面，我们就画不出这么一个圆来。
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发展这个关系只偏向一面，我们就画不出这个圆来。
当然现在也有人只发展对自己的关系，
所以现在都有人发展对自己的关系。
我们现在发现自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我们发现现在自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台湾有一个电视广告，
台湾有一个电视广告，
是一个女明星做的一个广告，
是一个女明星做的广告，
她那个广告词引起很大的争论，
她广告引起很大的争论，
她怎么说呢？
她怎么说啊？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得啫、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得啊？
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她关系什么关系啊？
只要我喜欢，
只要我中意，
有什么不可以？
有咩唔得啊？
什么都可以做，
乜都可以做噶。
哦，这就是只发展这个关系，对不对？
就系发展个自己关系。
只满足我自己，
只系满足我自己。
只看到我自己，
只系睇到我自己。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中意，有咩唔得？
画不出一个圆来，
画唔出一个圆来。
好，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哈，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谂呢个概念系咁样嘅概念。
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好像可以把过去好几千年的历史讲一讲，对不对？
用咁样嘅概念，我哋好似可以将过去几千年嘅历史嚟讲一讲。
好，那么我们从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再把它的内容稍微提一提。
我咁样嘅概念，咧将佢嘅内容再嚟睇一睇。
我们说这个人生应该包含这四个概念。
我要话呢个人生嘅包括呢四个概念。
啊，人对自己。
人对自己。
我这边用了面对自己要有存在的勇气。
我呢度讲啊，要面对自己要有存在嘅勇气。
那人对物。
人对物。
啊，人为主，物为奴。
人为主。
那么我们要运用物质的技术，
我们用物质的技术，
其实我们这个奴应该是用啊，人是物质是被人来用的，
其实应该用字，物质是被人所用的。
人对人的关系呢？
人对人的关系呢？
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文化的遗产当中，
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文化的遗产当中，
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社会的组织当中，
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社会的组织当中。
那么最讲到人对神呢？
讲到人对神呢？
啊，我们会发现神是超然独存的，
会发现神是超然独全的。
我们昨天曾经稍微提过，
我昨天稍微提过，
我们的神不活在我们的理性范围里面，
我们的神活在我们的理性的范围里头，
他不一定违反理性，
他不一定违反理性，
但他也不一定非要合于我们的理性，
但他不一定要合于我们的理性。
所以对这样一位超然独存的神，
对对，怎么样为超然独全的神，
我们只有用信仰跟崇拜去面对他，
我们只有用信仰和崇拜去面对他，
用信仰跟崇拜去跟他交汇，
我们用信仰和崇拜和交汇。
好，这四种关系我们有发展出，这每一个都我给他八个字哈。
所以你这种关系呢，我每一个都给他八个字。
当我们把这样一个圆画出来以后，
当我们将一个圆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了，
我就发现了，
当一个人个体他有了神以后，
当一个自己有了神之后，
他就有心灵的安息，
他就有心灵的安息
啊。当我们人类有了神以后，
当我们人有了神之后，
我们才能够安定，
我们才会安定，
我们才能有个稳定的发展，
我们有个稳定的发展。
当人掌握了物质以后，
当人掌握了物质之后，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后生，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后生。
当我们这个个体能够面对，能够拥有物质的时候，
当一个个体可以拥有物质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维系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从这样我们就画出这样一个圆，
我们就是这样，我先至可以画出这样的圆。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视圆满，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圆满。
对，我用这个圆来表达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用这个圆来表达我们的人生。
好了，我现在就要从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各位一点一点来叙述。
好了，我就要从这样的概念呢跟各位一点一点来叙述。
好，我们说一个美满的啊，一个圆融美满的人生。
好了，我们讲一个圆融美满的人生。
第一个就是与自己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与自己的关系。
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刚刚讲的说存在的勇气。
同自己的关系，第一我们说是存在的勇气。
那么这个存在的勇气就是 courage to be。
这个存在的勇气就是 courage to be。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哲学家。
我知道呢，是很有名的哲学家。
就 Bartinic 他说写了一本书。
我听你们写这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叫 Courage to be，
就叫 Courage to be。
那这个我觉得相当难翻译的哈。
不过那个相当难翻译，
所以我们如果翻在那个白话文一点，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勇气。
我翻为白话文呢，就讲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勇气。
我们说什么叫做存在呢？
什么叫做存在呢？
我们说你是什么比你有什么更重要，对不对？
我说你是什么比你有什么更重要。
这个我们昨天讲了很多，对不对？
我昨天讲了很多。
所谓 Courage to be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 courage to be 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啊？
就是你要接受自己，
就是你要接受你自己。
我觉得基督的信仰在这里上帮助我们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基督的信仰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很大。
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的很多很多的现象。
我就接受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现象。
好像我昨天所提到的，
好像我昨天提到的，
我是湖南长沙人，
我是湖南长沙人，
我必须得接受啊，
我必须接受啊！
我的爸爸姓林，我就得姓林啊！
我的爸爸姓林，我都要姓林。
有些东西我是没办法选择的，
有些人我还没法去选择的。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接受自己。
我就知道我的怎样去接受我的自己。
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你讲我好大的勇气。
现在很多人不敢面对自己，不敢接受自己。
现在有好多人不敢面对自己，不敢接受自己。
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自己，我们就以为别人在怀疑我们。
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接受自己，我就以为其他人开始怀疑我们。
对，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勇气。
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
我很喜欢一句祷词哈。
我很喜欢一句祷词。
那么这个祷词写得很好很好。
这个祷词写得很好。
我相信你们在美国可能常常看到这句话。
我相信你在美国好像时时看到这句话的。
他说上帝给我宁静。
我上帝给我宁静。
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情。
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情，
给我勇气改变我所能够改变的东西，
给我勇气，给我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东
西。而且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最后老尾一句话，
给我智慧，
给我智慧，
去分别上述两者的差异，
去分别上述两者的差异。
所以这个导词我觉得非常的动心啊，
这个导词我觉得非常的动心。
他说给我宁静，
给我宁静，
去接受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东西。
实际上我说不能改变的。
但是我们不是宿命论者。
但是我们不是宿命论者。
我们也求上帝给我们勇气。
我也求上帝给我们勇气。
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一切。
去改变我们所可以改变的一切。
所以信耶稣以后并不是躲在家里面。
所以信耶稣之后不是在家里。
哦，等耶稣来接我们回天堂。
等耶稣来接我们回天堂。
严格来讲，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也不是把自己关在教堂的门里面。
信耶稣之后，亦唔系将我哋自己闩埋喺教会里头。
啊，然后我们每天唱诗赞美，等主再来。
然后我日日唱诗赞美，等神再来。
我们信耶稣， 我们要祷告主给我们一种力量，
我的信耶稣，我要祷告神给我一种力量，
能够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
能够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
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
可以去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
而且给我们智慧来分辨哪一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
而且给我们智慧，我们可以分辨哪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哪些我们不可以改变的。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的列车往前开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生命的列车往前开的时候，
我很建议各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仔细要思考你的问题，
哪些问题是你不能改变的，
哪个问题是你不能改变的，
你能不能用一颗坦然平静的心来接受这些不能改变的事情，
你能不能用一颗坦然平静的心来接受这个不能改变的事情。
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没有上帝的应许连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
没有上帝的应许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
上帝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上帝并没有留下一个好处给那个行为正直的人，
上帝为什么我们已经把他的独生子都已经舍了，他还有什么都不肯给我们的呢，
上帝为什么我们将来独生子都死了，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我们就很坦然接受自己，
所以我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我就很坦然接受我们自己，
有些人说我们要有信心啊，
有些人说我们要信心不，
我很怀疑我很担心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拿来操弄神，
我很怀疑，我很担心，有时我们的信心可能我们用来触动神的。
其实最大的信心是把自己完全投给神。
其实最大的信心是将我们自己投给神。
是英文叫做 believe in。
是英文叫做 believe in。
你要把自己丢进去。
将自己丢进去。
然后完全放到里面去。
完全放到里面去。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灵性。
你有这样的灵性。
相信在主的怀抱中。
相信在主的怀抱里头。
没有什么能比那样更安稳。
没什么比这样更加安稳，
任何的遭遇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的平稳，
任何的遭遇对我们而言都是非常的平稳，
这是一种灵性，
这是一种灵性。
好，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灵性里面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勇气，
那么这个灵性呢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勇气，
所以当你接受你身体中生命中的某一些所谓的打击的时候，
所以当你接受你身体中或者你生命中所谓的打击的时候，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祝福，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正的祝福。
当我们能够坦然接受的时候，
当我们会坦然接受的时候，
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勇气，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发挥到极致。
我们求主给我勇气，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发挥到极致。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绽放出一串光芒。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生命绽放出一种光芒。
昨天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了说他很喜欢台湾的一个作家叫做杏林子。
昨天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很喜欢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做杏林子。
我跟他非常的熟
我同一位杏林子非常的熟，
这个杏林子他已经病了几十年了，
这个杏林子他病了好几十年了，
四十年，他生病四十年的时候，
他生病四十年的时候，
他举行一个感恩礼拜，
他举行一个感恩礼拜，
得病四十年感恩礼拜，
得病四十年的感恩礼拜，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感恩礼拜，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感恩礼拜
哇，他那天好像办喜事一样的，
他好像办喜事一样的，
因为这位姊妹他生病以后他的病非常的严重，
因为这位姊妹她生病之后她病很严重，
她是得到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她得到那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所以她的关节一个一个一个被那个细菌破坏，
所以她关节一个一个被那个细菌破坏了，
她全身肿胀疼痛，
她全身都肿胀疼痛，
所以她就一直坐到轮椅上，
她一直坐在轮椅上面
坐了四十年，
坐到四十年，
痛的时候痛得不得了，
痛的时候痛得不得了，
她经常被送到医院去开刀治疗，
她经常被送到医院去开刀治疗，
但是这一位姊妹，
但你怎么样来姊妹？
她祷告，
她祈祷，
她知道这个病要与她同在，
她知道这个病要与她同在，
她就接受了这件事情，
她就接受这个事情，
就她非常坦然的面对她的疾病，
这个非常坦然的面对这个疾病，
然后在她的这个轮椅上，
然后就好像在轮椅上面，
她就开发了台湾最了不起的一个事业。
他就开发了台湾最了不起的事业，
一方面他自己成为一个作家，
一方面自己成为一个作家，
他写了很多的作品，
他写了很多的作品，
他的作品都流露出生命的爱，
这个作品都流露出一个生命的爱，
生命的满足，
生命的满足，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喜乐，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喜乐，
他就叫人家都要喜乐，
他叫人都要喜乐，
他照道理他是最不可以喜乐的人，
就道理说他最不得喜乐的人，
但是他对生命的赞美，
以及对于圣灵的赞美，
对于上帝的赞美，
对于现在的赞美，
对于苦难的赞美，
对于苦难的赞美，
让许许多多人得到心灵的帮助，
有许许多多人得到圣灵这样的帮助。
十多年以前他又开始了一个工作，
十几年前他又开始一个工作，
叫做伊甸残障基金会，
叫做伊甸残这样的基金会，
就专门就关心台湾的残障的人士，
专门会关心台湾残障的人士。
他现在大概成为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残障工作者，
他可能现在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残障的工作者。
对，像这样的一位姊妹活在我们的面前，
是这样一位姊妹活在我们的面前，
他的病痛带来的是无限的生命的光辉，
他的病痛带来的是无限的一个生命的光辉。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老师要我们写作文，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老师要我们写作文，
我们都希望分数多一点，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我们分数得高一
点，中国人都很喜欢分数嘛，
中国人很喜欢分数的。
我就写，
我就写，
写得很长很长啊，
写得好长好长，
因为写长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因为写得长呢，没得功劳都有苦劳。
那个老师应该多给我点分数了，
我觉得我老师应该多给我点分。
我现在当老师，我最怕那个写得很长的那种考卷。
我现在自己做老师，我最怕那些写得好长的考卷，
因为我发现了哈，那个懂的人呢，几句话就写出来了。
因为我发现那些懂的人呢，其实几句话就写得出来了。
那个不懂的人呢，就拼命乱写。
那些不懂的人就拼命个乱写。
台湾话叫做乱盖。
台湾话叫做乱盖。
盖成一大堆。
盖乜嘢一大堆？
那我们当老师又不敢不看呢、
啊。所以老师也不得不看呀、
啊。哎呀，拼命找，拼命找，拼命找，拼命找啊！
拼命问，拼命问。
看了半个钟头还没有找到他的答案在哪里？
人都半夜都睇唔到佢嘅答案喺边度。
那不放心，我再看一遍哈、
啊。咁唔放心咧，咁再睇一遍。
到最后终于发现，给他一个零分。
最后终于发现，就俾佢一零分。
所以我每次看这样的考卷，我都气得不得了。
每次睇呢个考卷咧，我都激到不得了。
恨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
恨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
我自己小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啊。
我自己小时候都有这个毛病。
哇，写得很长很长很长啊。
写得好长好长。
因为老师就要给我多点分数、啊。
我以为老师给我多点分数。
但是有一次以后，我就得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有一次之后，我得过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就发现打考卷不能那样打。
我就发现打考卷呢不可以这样打的。
因为我的老师也是看我一大篇啊。
我老师都是看到我这么大一篇，
大概有点像我现在看学生考卷的那种感觉哈。
大概有点像我现在看我学生的考卷。
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到那个标准答案。
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到个标准答案。
实在是很气啊，
实在好激。
那个老师就拿着那个红笔哈，在我的那个试卷上批了几个大字。
我老师拿起他的红笔在我的考试卷上批了几个大字。
王大良的裹脚布。
王大良的裹脚布啊。
懂不懂啊？
懂不懂啊？
后面怎么说？
后面您讲啊。
哎。又臭又长啊，
又臭又长。
哦，那次我开始觉得很受伤害啊。
我写我都好受伤
哈。对呀、啊，我写的这么辛苦哈。
我写的这么辛苦。
我写的这么长。
写的这么长。
得到一个评语。
得到一个评语。
王大良的裹脚布。
王大良的裹脚布。
又臭又长。
又臭又长。
但是这个事情慢慢就过去了。
但呢个事慢慢地过去。
有一天我读一篇文章。
有一天我读一篇文章。
讲到林肯总统，
讲到林肯总统，
他说林肯有一句名言，
说林肯有一句名言，
他说生命好像一篇文章啊，
生命好似一篇文章，
在乎内容，不在乎长短，
在乎的是内容，不在乎长短。
我就忽然间把我小时候这个痛苦的经验加在一起了，
我忽然间我就将我细个时呢个经验呢搭在一起了。
生命像什么？
生命系似乜呢？
像什么？
似乜嘢？
像一篇文章，
好似一篇文章。
我们现代人拼命写长文章，
我们现在人拼命写长文章，
可是却没有讲究这个文章的内容，
却没讲究这个文章的内容。
如果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成绩上批上几个字，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成就上批上几个字，
王大良的裹脚布，
王大良的裹脚布，
那我们就是悲惨，
那我们就是悲惨了。
是，我真的在想这个生命的问题哈。
所以我真系想我哋生命嘅问题，
像我刚刚讲的这位刘霞姊妹，哈，就杏林子姊妹，
好似我啱讲嘅呢位杏林子就叫做刘霞姊妹，
她很年轻就得了重病，
佢好年轻就得到重病，重病，
她也不可能再结婚，
就不可能再结婚啦，
啊，也不可能跑来跑去打扮得漂漂亮亮，
也不可能走嚟走去打扮得好靓咁，
所以对一个女孩子而言，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不可忍受的打击。
对这个女仔来讲，系非常之沉重嘅、不可忍受嘅打击。
但是刘霞在她的轮椅上。看到了上帝，
然而刘霞在这个轮椅上面见到上帝，
所以他的轮椅就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所以他的轮椅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他这个生病四十年的感恩礼拜，
在圣经四章里面的感恩礼拜，
他发了一个红色的请帖，
他发了一个红色的请帖，
你看多有意思，
你看多有意思啊。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说我没有结婚嘛，
他说我没结婚嘛，
他说我生病那天我就跟病结婚了，
我生病那天我就跟那个病结了婚，
我就跟病在一起了，
我跟病在一起哦。
哎呀，我跟他相处四十年了，
我跟那个病相处四十年了，
我发现他对我真好啊，
我发现他对我真的好啊。
如果我没有这一场病，
如果没得这场病，
今天台湾就没有留下这个人，
今天台湾就没得留下这个人。
哎呀，我听得真的有意思啊，
我听得真的有意思。
对他说，这是我的，好像我的结婚庆典一样的啊。
所以说啊，这个好像我结婚庆典一样哦。
我觉得留下是一个很心肠细腻的一个女孩子。
我留下真系一个心肠细腻的一个女仔。
她有这样一份心来面对她的生命。
她有咁样一份心嚟原谅她的生命。
我认识另外一个女孩子。
我认识另外一个女仔。
也是在她小学的时候。
都系喺佢细小学嘅时候。
她就得了病。
得个病，
这个病就伤害他的脑神经，
这个病伤害他的脑神经，
所以他得到了说脑性麻痹，
就得个脑性麻痹，
那么他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就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所以他就讲不出话来，
所以这么讲不出来，
然后他的这个肌肉的控制也失去了，
就肌肉的控制都失去了，
对，他的手他是这样动，走路就这样走的，就是这样走的哈。
所以手是这么动的，行路也是这么行的。
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得了这样的病。
所以小学的时候得了这样的病。
他小学的同学不能了解他是什么病。
所以小学的同学不可以了解他是什么病。
有人嘲笑他。
有人就嘲笑他。
有人看他这样走路就说啊，就拿石头打他。
有人见到他这样行路就拿石头来打他。
这位姊妹就告诉我。
这位姊妹就告诉我。
说那个时候我气。
说那时候我气也闹啊。
我恨。
我恨啊。
我对自己生命觉得简直没有意义。
我觉得我自己生命没得意义。
那么这位姊妹的爸爸是个牧师。
因为姊妹的爸爸是个牧师，
他也是小儿麻痹的，
他都是一个小儿麻痹的，
所以这个父亲非常能够体会这个小小的女儿，
所以这个父亲很可以体会这个小小的女儿。
他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他得到上帝的爱，没有人能够让他满足，
他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除非他得到上帝的爱，没人可以给他满足，
所以这个父亲就带这个孩子把上帝的爱丰富的交给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父亲就将上帝的爱丰富交给这个小孩子。
哎，感谢主，
感谢主，
这位姊妹她相信了主耶稣，
这位姊妹相信了主耶稣，
她终于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终于了解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这样的脑性麻痹是永远不会好的，
她这样的脑性麻痹是不可能好的，
她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走路了，
她一辈子是这样行路，
她大概一辈子也开不出话讲出话声音来了，
她一辈子都开不出口讲不出话来，
这是上帝给她生命中的一个磨练，
这个上帝给她生命中的一个磨练，
这个磨练是上帝给她的机会，
这个磨练是上帝给她的机会，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就坦然的接受这样生命中的一个考验，
就是坦然的接受这样生命中的考验，
他就去求告神，在这样的生命中让他还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就是他会求告神，他怎么样的生命中他会发挥出一种怎样的力量，
很奇妙的，
很奇妙，
他就开始画画，
他就开始画画，
他看画油画，
他画油画，
他没有办法画那个很细的素描，
他没法去画那种很仔细的素描，
大概水彩画他也很难画，
可能水彩画他都很难画，
他就画了个大幅的油画，
他就画那些大幅的油画，
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感动，
心中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感动，
所以当他看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非常的美，
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非常之美，
所以这样一位脑性麻痹的画家，
所以这样一位脑性麻痹的画家，
他画出来的画色彩非常的炫耀，
就画出来的画色彩非常的鲜艳
啊，很让人感动，
我被人感动，
充满了生命的力量，
充满着生命的力量。
那么他也继续进修，
他都继续去进修。
后来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到他的艺术博士学位。
后来从美国加州大学拿到他艺术博士的学位。
这位姊妹就是黄美莲博士。
这位姊妹就是黄美莲博士。
我每次看到我就很感动。
我每一次看到他都很感动，
他现在还是位年轻的姊妹，可以说
他现在都可以说都是很年轻的一位姊妹，
但是他充满了生命的见证力，
但是充满了生命的见证力，
他到台湾来找我，
他到台湾来找我，
他开第一次画展，
他开第一次画展，
上帝很祝福他，
上帝很祝福他，
后来我就跟他说，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美莲啊，你要不要写一些文章啊，
我说美莲啊，你有没有写点文章啊，
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
那我从来没写过，
我说没有关系，你心里怎么感动就把那个感动写出来就好了，
不敢有你这么说，怎么感动叫你感动写出来，
他就开始写文章，
他就开始写文章，
他写的字很大，
他写的字很大，
因为他的手抓笔抓不稳嘛，
因为他手拿不稳那种笔，
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章，短短的文章非常的感人，
他写出来的文章非常的感人，
后来我们听他出了一本书，
后来我又帮佢出咗一本书，
叫做《画家画画》，
叫做画家画画。
啊，他一边画画，他一边就写文章。
一边画画，一边写文章。
哎呀，他出版第一本书，他非常的兴奋。
他出版第一本书，佢好兴奋。
他就跟我说，
佢同我讲，
哎呀，他说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能写了，我居然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了。
我以为我一辈子都唔写到啦，我居然写出本书嚟噃。
他现在写很多的文章，
佢而家写好多文章，
不仅在宇宙光上写，
唔单单喺宇宙光写，
还在其他的杂志上也写，
其他杂志都写，
很奇妙
啊，好奇妙啊！
神给他很多生命的潜力啊，
神俾佢好多生命嘅潜力。
有天他跟我讲，
有一次佢同我讲，
他说我很想为主做见证，
佢话我好想为主做见证，
我就有点为难了哈，
我有啲为难啦。
你想你画画可以了。
你画画可以啊，
你写文章也可以了嘛，
你写文章都可以啊，
你怎么去做见证呢？
你怎么会做见证呢？
你讲不出话，你怎么做见证呢？
讲不出话，你怎么做见证呢？
我们最近都用嘴巴讲嘛，对不对？
我们做见证要做用嘴巴讲的，
你不会讲话怎么做见证呢？
你不会讲话怎么做见证呢？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不要紧，
他说我写，
他说我写，
你们帮我练，
你们帮我读，
我就站在台上就可以了，
我就站在台就得了。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讲员？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讲员啊？
你们敢不敢请这样的讲员？
你敢不敢请这样的讲员啊？
我开始真的有点怀疑耶。
我开始真的有点怀疑。
她又不是个美女，对不对？
她不是个美女。
她的动作是那样的奇怪。
她动作这么奇怪。
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但是我们觉得她真的有那份心啊。
但我真的觉得她有这么一份心。
我们就接纳她在我们当中。
我就接纳她在我们当中。
我们在台湾到很多的学校去布道。
我们在台湾带她去很多学校去布道。
我昨天跟你讲，台湾很多的学生现在政府没有办法。
我昨天告诉你，台湾很多青年学生现在政府都没法子。
所以现在政府就开放。
现在政府开放。
说我们没有办法了。
说我们没办法了。
你们基督教团体来吧。
你们基督教团体来啊。
所以我们就到学校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去学校。
今年二月我们去二十个中学。
今年二月我们去二十个中学。
那个底下的学生差不多有四千人。
底下学生差不多有四千人。
我们就在他们当中做见证。
我们在他们当中做见证。
那么黄美莲姊妹她也去了。
黄美莲姊妹都去了。
她往台上一站。
她往台上一站。
他写的稿子怎么写呢？
他写狗顶写啊。
他说我的名字很容易记。
我的名字很容易记的。
啊，价廉物美。
价廉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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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练了。
我就练了。
我的名字很容易记。
我的名字很容易记。
就是价廉物美。
就是价廉物美。
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
所以我开始读的时候。
他在台上就动，用他的手来表示。
他就在台上说，因为他用他的手来表示。
他就在那做这个动作。
就这样做他的动作，
他绝对不是舞蹈家的动作，
他绝对不是舞蹈家的动作。
但是我发现他在台上那样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然后发现动作台上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是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做这样的动作，
他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做这个动作，
他的动作非常的感动人，
他的动作非常的感动人，
很多的学生看他一动就哭，
很多人学生见到他这样动就喊。
这样的一位姊妹站在台上做见证，他的生命的力量代替了所有的一切的言语。
这样的姊妹他向台上看着作见证，他的生命的力量代替了一切的言语。
所以我说我们要灵性的来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
所以我说我们要灵性的来接受我们不可能改变。
那并不是我们消极我们放弃，
并不是说我们消极，并不是说我们放弃。
我们要反过来问，在我这个有限的里面有哪一些无限的力量可以现在有限发现出来。
我反过来问问我自己，在我这个有限的力量里头有什么无限的东西我们发展出来。
我还认识一位姊妹，
我总记得一位姊妹。
你是怎么认识这么多姊妹啊？
我为什么你记得这么多姊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姊妹的名字叫做杨恩典。
这位姊妹的名字叫做杨恩典。
你看她的名字叫恩典哈，
这个名字叫做恩典。
对，你听就说她是个基督徒了。
对，你听个基督徒，基督徒。
那么这个杨恩典姊妹就更可怜了。
因为杨恩典姊妹呢更加可怜，
她一出生，
她出世
就被她的父母丢在凤山啊，就是高台湾南部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卖猪肉的那个摊子上面，
所以他的父母呢就在那个台湾凤山和台湾南部一个卖猪肉的一个小镇的小摊子上面。
你看看 一生下就把丢在那个猪肉摊上，
你看他一生出来就被他父母丢在那个猪肉摊上，
然后就被人家捡到了，
他被其他人捡到。
为什么他父母要把他丢掉呢？
为什么父母将他丢掉呢？
因为他生下就没有手背，
因为生出来没得手臂，
从这边开始就没有，
从这里开始没有，
两边都没有，
两边都没有，
所以他父母就把他丢掉了，
所以父母将他丢掉。
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中国人往往不愿意收养，
这样的身份证因为中国人往往不愿意收养，
但是上帝感动一个牧师的师母去收养他，
但是上帝感动一个牧师的师母去收养他。
这位师母是一个山地人，就台湾的这个原住民，
因为师母是一个山地人，他台湾的原住民，
他把这个孩子领养过来，
他将一个身份证领养过来，
虽然这个孩子没有手，
虽然这个身份证没得手，
但是这个师母他说，
但因为师母他说
上帝所赐的生命都是珍贵的生命，
上帝所赐的生命都是尊贵的生命，
上帝没有给他走，
上帝不给他走，
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考验，看我们会不会用上帝的爱来爱这样的一个生命。
就要给我一个考验，看我们识不识得用上帝的爱来爱这样的生命。
对，这个师母就用全部的爱去爱这个孩子，
所以这位师母就用全部的爱去爱这位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哈，非常的聪明，
这个小孩子很聪明，
他从小就知道谁最爱他，
他从小过知道谁最爱他，
所以他只要这个师母抱，
就只有那个师母跑跑，
只要这个师母来照顾他，
就只有这个师母来照顾他。
这个师母自己有三个孩子，
这个师母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子，
就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个没有手臂的孩子，
就全心全意来照顾这个没得手臂的小孩子，
不简单，
很不简单。
我去看他的时候，觉得哎呀，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睇佢上，我真系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慢慢长大，
呢个小孩子慢慢地大过了。
然后后来我听说他读小学了，
后来我听话佢读小学，
哎，我说他没有手怎么读小学呢？
哇，佢冇得手臂点读小学呢？
我就跑去看他，
我走去睇佢。
他住在也是住在台湾一个山地哈，叫六龟。
佢住喺台湾个山地叫做六龟。
六只乌龟，那个六龟。
六只乌龟个六龟。
啊，我就跑去看他，
我走去睇佢。
哎，我就发现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了。
我就发现那个小女仔已经大过了。
这个师母就告诉我说，
这个师母话俾我听，
他说林教授啊，
佢话林教授，
他说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一定有意义的，
上帝赐俾我哋生命一定系有意义嘅。
他说我不让这个恩典一辈子依赖人而生活，
我唔会俾呢个恩典一辈子依赖人而生活，
因为上帝既然给他生命，生命一定有他的意义，
因为上帝既然俾佢生命，生命一定有意义。
所以杨师母就说了，
所以杨师母话，
他说恩典啊，
恩典啊，
你没有手，
你冇得手，
但是你还有脚啊，
但你都有脚啊，
你的脚还可以用啊，
你的脚都可以用啊。
所以杨恩典就开始用他的脚，
所以杨恩典就用他的脚。
哎，我去看的时候我就吓一大跳，
我睇上我吓一惊。
杨恩典的脚可以做很多的事，
杨恩典的脚可以做很多事，
他可以用脚拿起牙膏，
可以用脚攞牙膏，
然后用另外一个脚拿起牙刷，
用另外一只脚攞牙刷，
然后把那牙膏打开，把牙膏挤在牙刷上面，
然后将牙膏打开，将牙膏在那个牙刷上，
然后用他的脚来刷他的牙，
然后用他的脚来刷牙。
哎，我看自己真是奇怪，
我抬头真的觉得奇怪，
我从来不知道脚还有那么多用处啊，
我从来不知道脚都可以做那么多事，
我永远认为脚只是走路的，对不对？
我以为我脚在行路的。
哎，原来他的脚还可以挤牙膏，
只不过脚可以刷牙膏。
哎，脚还可以刷牙，
还可以识得刷牙，
脚还可以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很干，
还可以将个毛巾拧得好干。
哎，他用脚夹了一支笔就开始做他的功课，
他用脚来夹着一支笔来做他的功课。
哎，我就觉得好奇怪哈、
啊，我觉得好奇怪、啊。
所以我就在宇宙光写了一篇文章，
最后宇宙光写在冰门店，
就讲了这个小孩子，
讲一篇什么仔，
讲他的脚的奇妙，
讲他的脚的奇妙。
这样又过去很多年，
怎么样过去很多年？
我后来看到报上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出现了，
后来我听到报纸话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出现了。
这个年轻的画家是没有手的画家，
这个年轻的画家是没得手的画家，
他用什么东西画？
他用咩画？
用他的脚画，
他的脚来画画，
而且画中国的国画，
而且画中国的国画。
哎，我听到吓一大跳，
我听到吓一大跳，
这脚怎么这么有用啊？
怎么你的脚这么得力啊？
我都不知道我们脚这么有用啊，
我不知道我脚这么叻嘅。
哎，这一位姊妹现在活在台湾，
因为姊妹现在在台湾，
她还是没有手，
她都系冇得手，
但是她接受了这个事实，
佢接受呢个事实，
但是她也不向这个事实屈服。
可以不向这个事实来屈服。
一方面他临近的就是他没有手的这个事实，
一方面可以走那个没得手的事实，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用他的勇气让他的生命能够散发出光辉，
另一方面他用他的勇气使他的生命散发出光辉。
所以我们有没有接受自己的勇气？
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接受我们自己的勇气？
很多人自怨自艾过了一辈子，
很多人自怨自艾过了一辈子，
很多人没有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
很多人没有将自己的潜力发展出来。
耶稣讲了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耶稣讲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
哎呀，给你一千，
给你一千，
给你两千，
给你两千，
给你五千，
给你五千。
我们常常羡慕别人有五千，
我们自己的羡慕人家有五千，
我们常常抱怨，
抱怨
上帝你不公平，
上帝不公平，
为什么给他五千不给我两千，
应该给你五千我得两千呢？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两千或者把他一千把他藏起来，
然后将我两千把这一千将你买晒。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
但耶稣不是这样
的。那个赚了五千的回来说我赚了五千，
如果赚了五千的话 我去赚了有赚五千。
耶稣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耶稣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个赚了两千的拿了赚了两千回来说耶稣我赚了两千，
我拿两千的又去赚了两千，耶稣我赚了两千。
耶稣没有变脸哦，
耶稣有冇变面啊？
啊，两千啊，丢进去好了。
哦，两千就要去先啊？
没有，
冇啊。
耶稣怎么说？
耶稣点讲啊？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入嚟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所以你赚五千也好，你赚两千也好，只要你去做了。
所以你赚五千都又好，赚两千又好，只要你去做咗。
耶稣都说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
耶稣都是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入嚟。
啊，这个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感动。
这个俾我哋得到好大的感动。
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五千。
我哋唔需要去羡慕人家得到五千。
我们只需要问我的两千有没有充分的发挥。
我只需要问我的良心有没有充分发挥。
我相信杨恩典一定不羡慕别人有手。
我相信杨恩典一定唔羡慕人家有手。
他只问他的脚有没有发挥他的功能。
佢只问佢嘅脚到底有冇发展佢嘅功能。
当刘霞坐在轮椅的时候。
当刘霞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他就在轮椅上来发挥他生命的功能。
然后轮椅上发挥他生命的功能，
这是我们有存在的勇气。
这个是我们有存在的勇气。
我们有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勇气。
我们有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勇气。
这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
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信心。
我们都要建立我们自己独特的信心。
对你自己有信心。
对你自己有信心。
认识你自己的意义跟你自己的价值。
认识你自己的意义和你自己的价值。
那这句话我也很喜欢。
这句话我都很喜欢。
他说你是世界上独特的那一位。
你是世界上独特的那一位。
今天的你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今天的你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将来的你是你给上帝的礼物。
将来的你是你给上帝的礼物。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美。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之美。
你是世界上独特的那一位。
你是世界上独特的那一位。
我们每一个自己都是独特的。
我们每一位自己都是独特的。
像我们昨天讲到上帝的奇妙。
我昨天我们讲到上帝的奇妙。
我们讲到生命的惊叹。
我们讲到生命的惊叹。
我是一个独特的一位。
我是独特的一位。
啊，有些时候我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些圣经的时候。
有时我每次想到那些圣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很满足。
我觉得心里头很满足。
当我觉得我自己不如人的时候，
当我觉得我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
当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受了某种挫折的时候，
当我觉得我生命中受到某种挫折的时候，
啊，我就会想到这句话。
我就会想到这句话。
You are the unique one in the world.
You are the unique one in the world.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林志平。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林志平。
啊，那个时候我会看着我的手，我就会露出微笑。
我想我踩住我的手，我会露出嚟。
你说你的手有什么了不起啊？
话你的手有咩了不起啊？
啊，你猜我的手有什么了不起？
你猜我手有咩了不起？
啊，是钢琴家的手。
系咪钢琴家的手啊？
是提琴家的手。
系咪小提琴家的手？
或者艺术家的手？
艺术家的手啊？
都不是，
都唔系。
我看我的手，我觉得很快乐。
我睇我的手，我都好快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咩嘢啊？
我就傻傻的看。
我就傻傻地睇住。
哎呀，看我这个手上的手纹啊！
看我手指的手纹。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我们小时候常玩的哈。
我小时候自己玩的、
啊、一个圆圈的，对不对？
一个圆圈。
有些是那样的一个形状的哈。
有些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叫螺，那个圆圈叫螺哈。
我记得我小时候叫做螺、
啊。我们还有一些儿歌会去唱的哈。
会唱到儿歌来唱的。
啊、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当铺、啊、
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当铺。
我小时候常常看着，我常常看这个嘛。
我小个时自己睇自己手指。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了。
我时仲未信主啊。
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哦，你有没有发现？
我一个指纹都唔同喎、哦，你有冇发现 啊？
全世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你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
全世界古往今来，冇一个人的指纹同你一样嘅，你有冇发现啊？
这一件伟大的事情。
呢一件伟大的事。
现在只被警察来抓逃犯。
现在只是警察用来捉逃犯，
真是可惜啊，
真的可惜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享受一下你的指纹啊。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应该享受一下你的指纹。
上帝的创造没有重复，
上帝的创造并没有重复。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
每一个独特的都有独特的意义，
每一个独特的都有独特的意义。
每一个独特的存在有独特存在的价值，
每一个独特的存在都有存在的价值、
啊、我的生命是何等何等的有意义，
我的生命是何等何等的有意义。
我今天的我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今天的我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也许杨恩典没有手，
或者杨恩典没得手，
也许刘霞很早就坐在轮椅上，
也许、可能刘霞都坐在轮椅上、
也许那个黄美莲得到脑性麻痹，
可能王美莲都得到老性的麻痹。
也许我的智慧比不上某一个人。
可能我的智慧比不上某人。
可能我的体力比不上某一个人。
可能我体力比不上某人。
是，我们是比不上某一些人。
是啊，我们比不上某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
你是独特的。
你是独特的。
上帝用独特的方法来创造了你的存在。
上帝用独特的方法来创造了你的存在。
你的意义是唯一的。
你的意义是唯一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的存在。
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的存在。
这个是基督教对人的看法。
这个基督教对人的看法。
每一个人是单独的，是独特的，是唯一的。
每一个人是单独的，是独特的，是唯一的。
所以无论是君王或者是乞丐，都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
所以无论是君王或者是乞丐，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祈祷。
你是一个人，你就在上帝面前有独特的地位。
你是一个人，你就在上帝的面前有独特的地位。
上帝做成一个礼物送给你了。
上帝做成一个礼物送给你。
但是同时呢？
但同时呢？
我们不是只是接受上帝的礼物。
我们不是单是接受上帝的礼物。
我们也要成为一个礼物，将来去献给上帝。
我们都要自己成为一个礼物，将来献给上帝。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生命观念有多么大的那种神圣跟那种这种严肃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你发现怎么样的生命观念有几大一个神圣和严肃的意义在里头。
今天的我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今天的我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而每一个明天是我献给上帝的礼物。
而每一个明日都是我献给上帝的礼物。
所以我用快乐坦然来接受今天的我。
所以我用快乐坦然来接受今天的我。
那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那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而我同时我要用金钱，用我的努力来面对未来。
同时我都用金钱，用我的努力来面对我的未来。
因为那是上，那是我要献给上帝的礼物。
因为那个就是我要献给上帝的礼物。
昨天我们曾经讲到了我们的渺小无限。
昨天我们曾经讲到我们渺小无限。
啊，这个宇宙多么多么的大。
这个宇宙是几大。
哎，我们是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的渺小。
我是多么多么的小。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渺小的人，却有一种无限的能力。
但我们今年小的人却有一种无限的能力。
我们会追求无限。
我们会追求无限。
我们会发现只要是人，他的思想永恒。
我们发现只有人，他就会思想什么是永恒。
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短暂的。